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绝不容忍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导弹。有数百人在美国移民执法突袭行动当中被捕。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通话引起全球的广泛注意和讨论。专家认为，川普的这通电话有助于稳定美中的之间的关系，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上几条短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一枚不明型号的弹道导弹是绝不能容忍的。星期六晚上，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一道在一个紧急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地点位于川普在佛州马拉戈庄园中一个华丽的房间。安倍周末一直在那里拜访川普。这位日本领导人说，朝鲜必须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他说，我在同川普总统举行的峰会期间，川普向我保证，美国将一贯的100%的站在日本的一边。川普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联合记者会，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决心和承诺。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的简短讲话中说，我希望大家了解并且充分的知道，美国100%的支持他的重要盟友日本。朝鲜的这次试验被广泛的认为是针对川普政府的挑战。朝鲜是星期天早上向日本海发射这枚导弹的。美国国防部星期六晚上说，这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朝鲜西北部城市龟城发射的，并且指出被监测的这枚导弹落入了日本海，还说这从没对北美构成威胁。平壤还没有对这一发射进行表态，但是专家认为火箭很可能是属于一种可击中日本目标而不是美国的型号。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两位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第二天将工作与娱乐相结合。川普前一天在白宫宣布，美日联盟是东亚和平的基石。星期六，川普与安倍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川普的马阿拉戈庄园附近的川普全国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两位领导人星期六在川普的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家的酒店进行进餐，期间进行了更多的会谈。总统车队抵达高尔夫球场前经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有几十个示威者手举标语牌进行抗议，标语牌上写着停止仇恨和抵抗。美国移民当局本星期在全国的突袭行动当中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一行动与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没有关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并且指出这些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至少有六个州以及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采取了执法行动。整个星期一共有160多人被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和驱逐行动在洛杉矶分部的负责人马林说，在洛杉矶的被捕者当中有大约75%的人有过重罪判罪的前科，他们与川普的行政命令无关。 川普上个月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旨在打击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大约1100万移民。他还对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修改，优先驱逐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并且在驱逐犯有轻罪甚至没有犯罪的人员方面，给予移民机构更广泛的权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向日本保证，美国仍旧将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尽管早些时候从华盛顿发出的评论引起日本的关切，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将加强美国与日本的同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将加强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川普总统在白宫热情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之前开着玩笑，然后向世界保证美日同盟仍然强大，并且川普形容这种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our shared interests, of which we have many.
我们在亚太地区有许多的共同利益，我们将共同促进这些利益，这包括航行自由以及防御北韩的导弹和核武器威胁，这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经济方面，我们将寻求一种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关系，能够使我们两国受益。
安
倍首相对此表示同意。
私とトランプ大統領の手で。
强大的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这是我们两国之间不可动摇的关系。我将和川普总统一道来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同盟关系，我们对此深表赞同。
川普阵营曾经表示，日本并没有对于美国驻日美军基地支付足够多的费用，甚至表示东京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些言论让美国的亚太盟友深表关切。在与安倍会面的前一天，川普缓和了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川普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非常友好的对话，他并且保证要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签署的对一些国家来的人实施的旅行禁令将会防止美国本土出现恐怖袭击，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法庭心理学专家研究大规模凶杀作案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背后的动机，相关权威人士说，有很多的因素能导致这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一次守夜活动上，49个去年在奥兰多夜总会被残杀的人的名字被一一宣读出来。几十个人在法国尼斯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其中还有儿童。12个人4年前在华盛顿的海军大院在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调查发现，大规模凶杀事件发生的次数最近几年激增，是原来的3倍。在美国，枪支器械是使用最多的行凶武器，但这些行凶者们也使用过装满化肥的卡车，或者2001年的时候用了飞机。911事件中接近3000人丧生，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纽约市的一个纪念碑上。瑞德·梅洛尔是研究大规模凶杀事件的法政心理学家。
我们发现，通常这些行凶者的共同点要多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在一次 Skype 采访中，梅洛尔说，大规模凶杀案的袭击者之前有精神上的问题，多数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和亲密的人的关系都不稳定，而杀戮行为是为了争取身份地位。尽管这些袭击都自称是为了某种缘由，但梅洛尔说，这些都不一定是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真正原因。
很多时候，走向暴力的道路开始于个人的不满。典型情况下有3部分组成：首先，某个个人的损失；再者是羞辱感；然后是对于造成这个问题的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怨气和怒火。
have caused them to have this problem.
他说，容易获取武器是一个因素，但社交媒体是另外一个。
昨天六点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脸书发讯息给我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愿意相信。十分钟后，我再刷新受害者名单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我瞬间就泪如雨下了。
缪洛尔说，社交媒体使得这些行凶者臭名昭著，而当其他人在网络上看到这些袭击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现场实时跟进，他们就会想要模仿这些暴行。缪洛尔还说，他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杀伤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一家上诉法院在上个星期四作出裁定，拒绝恢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限制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那么这项裁决涉及哪些问题？有什么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采访报道。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拒绝恢复川普总统颁布的限制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作出上诉裁决。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对美国之音说，
It now means that at least four judges.
他说，现在意味着至少有四名由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任命的法官否决了川普政府的根本申诉。上个星期，位于西雅图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签发了一项临时禁制令，要求全国暂停执行川普政府于1月27日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暂时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期限为90天，暂停接收难民120天，并且无限期停止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美国司法部之后提出紧急上诉，要求联邦上诉法院解除临时禁制令。在合议庭于星期二举行的电话口头申诉中，代表司法部的律师奥古斯塔·弗伦杰说，行政令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有权颁布这样的行政令，但是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律师则认为，总统的行政令针对穆斯林，违反宪法，而且对本州及本州居民造成损害。三位法官星期四在裁决意见书中说，川普政府没有证明不立即恢复那项行政令将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他们写道，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令的必要性。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阿尼尔·卡尔汉对美国之音说，
And, you know, or there is the precedent for, you know, giving some deference.
他说，在一些判例中，对行政部门的决定会予以一些尊重，尤其是在涉及到移民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决定是不可审议的，这种立场是史无前例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在星期四的裁决意见书中强调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制衡权利。他们在意见书中写道，没有判例支持这种所称的总统权力的不可审议性，这与我们宪政民主的根本架构相悖。他们还写道，虽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在移民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长期对行政部门予以尊重，但是最高法院以及我们的法庭从来都不认为法院没有在那些领域里就审查行政当局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权限。除了总统权力的界限问题，班扎夫和卡尔汉说，此案还涉及诸多宪法问题，包括是否存在宗教歧视，非美国公民是否享受宪法保护，而这些问题也都会涉及到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是否合法以及合宪的问题。卡尔汉教授认为，行政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且行政令中的宗教偏向性也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班扎夫教授则认为，川普的行政令基本上是合乎宪法的。他说，至少在没有进入美国，尤其是还没有获得过签证的外国人这个方面是这样的。他认为宪法保护不适用于人在外国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都指出， 到目前为止，案件还处在初期阶段，还没有法院就这些宪法问题作出裁决。班扎夫说，
They didn't decide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s. They did say they think.
他说，他们没有决定宪法问题，他们确实说这些申诉值得考虑，这些是有利的申诉，但是他们尚未就这些问题作出裁决。因此，虽然星期四的裁决是针对川普履行限令诉讼的第一个上诉法院的裁决，但是其裁定的不是总统行政令是否合法，而是是否有必要解除临时禁止令。卡尔汉说，他说，这时候的问题其实是在行政令受到挑战的时候，是否应当允许他继续实施。川普政府还没有表示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川普在裁决宣布之后在推特上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川普此前表示过，他会将这场官司打到底，打到最高法院。但是班扎夫和卡尔汉都表示，马上告上最高法院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分析说，由于目前案件还处于初步阶段，不涉及核宪问题的裁决，因此最高法院受不受理还是个问题。而即便最高法院受理，自从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去年去世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没有补缺。现在最高法院中四名保守派法官与四名自由派法官形成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四票赞成、四票反对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临时禁制令将仍然有效。班扎夫教授说，他的建议是等待法院做出实质性的裁决再上诉。他说，等到法院做出行政令是否合法，州是否能够挑战这项行政令的时候，最高法院应该会多了一名支持川普立场的最高法官。班扎夫教授还说，在上诉最高法院之前，川普政府的选项还包括可以要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所有11名法官共同审议由合议庭3名法官做出的裁决，或者是修改现有的行政令。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部署，并且正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第一支 F-35B 飞行队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也会在2017年底或者是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防务专家们说，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各岛的能力，其中包括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访问日本时重申，保卫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 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 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即 AV-8B 型钥匙垂直起降机、 FA-18 型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型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行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型战机的飞行员们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型战机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也是美军各类 F-35 型战斗机飞行队当中第一个取得这一资质的飞行队。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A 型战机飞行队，称会在今年年底前将这支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或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此外，海军也获得了几十架 F-35C 型战机，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 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作为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那里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星期六，反堕胎的活动人士和支持妇女选择权的这些个人士呢，在全美几座城市举行示威。争议的焦点是非营利组织计划生育联合会。公民维护生命社会的米勒是全美反堕胎机会的组织者之一。据他介绍，反堕胎活动人士星期六在200多个地点组织集会，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给提供堕胎服务的计划生育联合会进行拨款。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说他要做的事。与此同时，支持妇女选择权的活动人士也在许多相同的地点组织集会，以表达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支持。计划生育联合会在全美呢有上百个地点提供一系列的生育健康服务，比如说是孕检、节育和乳房检查等等。批评人士说，给予这个组织的拨款被用来补贴他每年从事的30多万起堕胎手术。计划生育委员会说，2014年他实施了324000起堕胎手术，但是他说他的大多数病患是寻求节育、性传播疾病测试或者是其他的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以及这个美中台这个三方的这个关系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也就是2月9号的晚上通电话，引起全球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川普在电话当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呢，也有专家普遍认为，无论如何，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遵循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不能被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在与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之后，川普在星期四晚间与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川普总统同意在习近平的要求下履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双方代表也将开始接触讨论并谈判与彼此相互利益攸关的议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在报道中称，这是川普对北京低头，也是习近平的胜利。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英红、前中国的美国商会会长齐默曼的说法时，都以纸老虎来形容川普从其原先质疑一中政策的强硬立场退缩，并认为这将使今后华盛顿与北京交手更加困难。不过报道也说，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反转避免了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缓解双方可能因此而紧张的关系。对于该如何解读这通迟来的电话，它的意涵与影响为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通电话的实现是经过美中两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的密集讨论才发生，因为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有关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之后，北京非常关切川普政府是否延续一中政策。如今川普决定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前是适合与习近平通话的时机，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美中关系稳定下来，除此之外无法做过多的解读。包道格说，
this was a stabilizing development and in that sense positive. 是的，这是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发展，因此它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我不会赋予它过多的意涵，除非能看到更多的诠释。举例来说，川普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或许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也应该帮助他，包括就业、投资和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有更多这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加以解读。
鲍道格同意，这是川普对北京的让步，因为他已经从原先对一中政策的立场退缩。不过这个退缩让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对台湾也会有负面影响。鲍道格说，
I think the implication for Taiwan is this restores a sense of stability. If the question of one China were
对台湾而言，它让局势恢复稳定，因为如果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争议更加严重，那对台湾没有好处。它会使台海两岸原本在马英九之后已经倒退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因此，这通电话如果不是对台湾没有影响，就是甚至台湾还得到了一些好处。
尽管鲍道格认为，在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后，台海两岸关系也能得到稳定，回复到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前的状态，但北京对蔡英文的压力不会减轻，因为他们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接受九二共识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被一些舆论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确一开始就处理得不好，不应该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美国长久以来因符合美国利益而采行的一中政策，现在他愿意重申这个政策，遵守美中两国最基本的政治基础，这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不能因此而说是习近平的胜利。洛曼说，
Trump got off to a bad start on the China account, but he made this call and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he endorsed.
川普在中国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但是他打了这通电话，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他支持一中政策，并从美国的立场来重申它，这是一件好事，但并不代表习近平赢了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一中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国要我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这是给中国的恩惠。我们遵守一中政策，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川普打电话重申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的胜利。这么说，真是无稽之谈。坦白来说。
另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中说，川普明智地选择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仅仅是恢复了原先的现状，并不代表双方将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分歧。至于是否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质疑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将如何评估这次双方的交手，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台裔人士对川普与习近平通话感到失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台美人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的立场，可能是为了缓解台海紧张与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如此过时且伤害台湾、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声明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觉权利不应被妥协，台湾民主自觉权利不应被当作谈判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与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完全背离美国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和平稳定上，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之一。 声明呼吁美国继续走向台美关系正常化，重新评估与规划对台政策，不要沉湎于过时的冷战遗绪与政策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期待两国能够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美中要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并不容易，两国期待快乐的结局也不大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中首脑在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之后迟迟没有通话，星期三中国终于等到了川普的问候，表达了希望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愿望。中国方面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促进两国的合作，增进两国的关系。星期四，白宫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达了美国的愿望，并表示川普认为美中关系很重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要达成快乐的结局并非那么容易，两国间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顺。川普宣誓就职前就打破了美中建交将近40年来的两个传统。第一，他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第二，他质疑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川普的做法不仅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同时也让台湾方面担心台湾会被当成筹码或者是棋子。虽然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表示，川普政府没有计划改变一中政策，但是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前景还不那么确定。美国资深亚洲学者荣安兰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一场有关风险与回报检视川普的亚洲新方法的研讨会中，这样解释川普推动一中议题的目的。荣安兰说
Mr. Trump, now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was that he had found a very useful point of leverage.He found something
川普认定他发现了一种就一中谈判非常有用的制衡手段，他发现中方非常想要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而他也想从中国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和回应，包括经贸、南中国海与朝鲜。
但是荣安兰认为，中国不可能就这个问题与川普谈判，甚至不能让人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谈判。中国也已经做出了回应，认为一中政策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与认同问题，是无法谈判的问题。不过他说，中国似乎已经在表示可以在经贸、南中国海和朝鲜问题上进行谈判。史汀生中心另外一位亚洲问题研究员孙运认为，如果川普继续挑战一中问题，中国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比如在朝鲜问题上不合作，同时给台湾施加压力。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宣布中国为货币操控国，不过二月初他明确地指责中国、日本等操控贬值货币。威廉姆·莱因施是史汀生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也曾在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事务。在被问到美中是否会走向贸易战时，莱因施认为，如果两国不是马上进入贸易战，最后也是难以避免，两国在很多经贸问题上的谈判结局也不会很快乐。他认为川普提出的有关中国的贸易问题大多数比较合理，比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迫使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投资限制、保护国营企业等等的做法。他担心川普政府非黑即白的方法，即单纯从赤字和逆差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将两国引入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
Well, we want you to, buy more and sell less.And why not have some quantitative targets here, in which you will sell less and you'll have to buy more, and if you don't, we'll put a tariff on it. I mean, there's this kind of simplistic approach to this.
你们不同意，我们就向你们征税。他们有这种简单化的倾向，我认为这就会把我们引到那个方向，这个方向不太可能会有快乐的结局。
莱因施说，川普如果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者，对美国经济也不会有好处，因为中国现在操控货币是不让其贬值，如果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话，结果可能并不是川普政府希望见到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一度也令人担忧美中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开战。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1月11号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花数十亿美元修建岛屿的行为是非法的，美国可以阻止中国登上这些岛礁。后来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说，华盛顿将在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捍卫国际海域，防止其被一个国家占领。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日本访问时的一番话，令美中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紧张气氛得到缓解。他说，我们必须做的是穷尽所有的努力，包括外交努力，设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他说，我们认为目前没有任何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这之后，台湾在野党立委表示，台湾在三边关系当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执政党立委认为，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令冷静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受惠的美猪的议题哦，包括在关税上，在很多的谈判上，我觉得会不会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我们的经济贸易会越来越不利。那对中方来说，万一未来这个未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路走死的话，未来包括很多在两岸的交流跟谈判上，我觉得包括在观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李彦秀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和对岸沟通的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还去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没得协商，看来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告诉美国之音，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擦，所以恐怕现在还是在观察期了，也过程也许会有一些讨价还价或者是要价出价的这些状况。
陈其迈委员还指出，台湾不用小看自己，可以发挥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并且凸显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的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川普只是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这通电话不会影响未来的台美关系。白宫公布的声明指出，川普会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也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上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在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也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说，北京正以终结与台湾的外交休兵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种默契也被称为外交休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挖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也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尽管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猜疑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许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国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尼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像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的小国家，但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生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也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它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就一直在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一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也在一个演习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不表示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与恫吓下，这些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短消息。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那里的7万多名希腊居民星期天从家中疏散， 以便专家能够拆解一枚二战时期的炸弹。内装大约250公斤炸药的这枚炸弹是上个星期在一个加油站的附近开挖工程期间，在距离地面5米处的地方发现的。警方挨门挨户按门铃敲门，提醒2公里半境内的居民进行撤离。那里主要位于塞萨洛尼基市科德西奥区的西郊，许多人开车撤离，不过一些人被用大轿车运到市内其他地方的学校和体育馆，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食物和临时的住所。生活在附近的一个废弃工厂内的难民和移民也被疏散，他们被带到塞萨洛尼基的一个博物馆参观。当地的地方当局说，整个行动可能需要一整天，不过军方暗示拆卸这枚炸弹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然后炸弹将被运到附近的一个射击靶场。希腊媒体报道说，这枚炸弹是1943年英国一架飞机空袭这座城市附近火车站和港口时投下的。二战结束后70年，全球各地仍然能够找到那次战争留下的一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在香港躲避多年的中国金融大鳄肖建华被带回内地的事件，近日出现最新的发展，更加令人生疑。据《纽约时报》报道，肖建华年30凌晨被6名便衣男子用轮椅推走，头部被看似是床单或者是毛毯遮住，而且肖建华据信是经水路游船被带离香港。纽时2月10号援引几名了解香港四季酒店闭路电视画面的调查人士称，1月27号闭路电视拍到6位男子推着轮椅和一个大的滚轮行李箱进入肖建华在四季汇公寓的套房，稍后用轮椅推着他离开，同时也推走行李箱，另有几名女子跟随。报道称，肖建华没有挣扎，看上去很疲累，头部被 一张疑似是床单的这个遮盖。四季会职员询问带走肖建华的男子，他们表示肖建华的保安人员，肖建华病了需要治疗，所以将他带走。四季集团发言人称不对此事进行置评。报道还引述了了解肖建华案的消息人士称，据信肖建华是坐船离港，避过边境检查。不过香港警方此前曾经表示，肖建华经由一个管制口岸离开。报道表示，警方回应称仍在继续调查这个案子。肖建华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众多分公司的明天系集团的实际掌控人，资产富可敌国，成为中国顶尖的金融大鳄，且政治关系通达。纽约时报报道称，肖建华不但曾经帮助处理过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还与曾庆红、贾庆林家族做生意，可能被当局视为威胁，相信他被控制与中共19大权力布局有关，或要消除肖建华，或借此让肖建华的幕后人物晋升。据维权网等近日消息，银川讽刺习近平文化衫遭当局羁押4个多月的吉林延吉市归国留学生全平近期被正式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家人在试图将事情保密数月之后，聘请北京维权律师梁小军和张磊代理辩护，而两位律师近日到看守所要求会见被拒，且途中被不明人士跟踪偷拍。据报道，现年29岁的全平去年9月30号曾向海外友人透露，10月1号国庆节要穿写有批评习近平标语的文化衫上街，当晚有人收到他的紧急信息称出事了，此后音信全无。外界1个多月之后才获悉全平已经被秘密拘捕，他的家人因为受到恐吓不愿向外界透露信息。全平被捕引发外界关注，全美学字联11月初发表公开声明谴责 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旧金山的民运人士到当地的领事馆抗议，更有超过50位海外留学生发起联署，致函中国当局，要求停止政治打压。全平2012年从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毕业之后，回乡参与经营家族生意，在推特上非常活跃，经常声援中国维权人士，包括狱中的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709大抓捕案的被捕律师、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64纪念活动等，还曾来香港参加维园纪念64的烛光晚会。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网上近日疯传香港左派报章《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龙振阳的一份手写请辞信，称因为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在加速再文革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改良的希望破灭，所以决定辞职。目前人已经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龙振阳表示，因声援香港战中和反对浙江当局强拆十字架，曾遭到报社及主管的深圳报业集团的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署名龙振阳，日期为2月5日的这份致香港商报社长陈寅的辞职信，星期三在微信和网上出现。辞职信表示，基于信仰、信念和政治原因，无法继续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故决定辞去助理总编辑职务。随后网上也传出一份日期为今年1月12日的香港商报任免通知，称从1月1日起给予龙振阳下岗处理，免去驻总职务。据明报等港媒报道，2000年底加入香港商报任首席记者，后成为助理总编辑的龙振阳，作风一向大胆敢言，不时在社交媒体批评时政，加上身为基督徒，曾对浙江拆教堂事件呼吁和声援，早引起香港商报高层不满，去年曾遭处分。报道称，因声援2014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浙江拆十字架事件，龙振阳基本被冷待，有权无职，工资照发。去年8月写下最后一篇稿子后，就不让他再写，因为他政治上已经不被信任了。报道表示，龙振阳从去年4月就开始密谋赴美申请签证，因他属副处级干部，护照需要上缴，但他找理由未交。今年8月到美国后，卖掉深圳的住房，妻子和孩子也顺利抵美后，才开始公开批评当局。据前八九民运64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所证实，龙振阳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曾现身在旧金山举行的第30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两人并合影留念。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龙振阳不愿再继续服务于专制体制而出走，反映了当今社会大家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坚持自由派理念的人。他说，
中国媒体大部分从业者都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你总得有一份职业做。像他这种能不能出走，有这种条件的人也不多，能这么轻松都走，我估计走光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以上的移民的几乎已经成了潮流，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在这套集权体制里，权力都是内部的人，他也没有安全感。知识分子会不会又来一次文革？因为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左派的草根们要定点消除，集权化、专制化，借左派草根之手来消灭他不喜欢的自由知识分子。
李大同表示，理解龙振阳拒绝再继续同流合污的勇气， 但更有勇气的是那些坚持在体制内尽力抗争的人。他说，
你也可以说他有勇气，但是真正有勇气的人不是在外面的人，真正有勇气的人我认为还是在这套体制里坚持的人，那才是真正有勇气的。
记者联系香港商报香港总部的总编室，总机转过电话后一直无人接听。深圳编辑部的一位女士表示，对情况不太了解，不好评论，也不便说明其他同事的反应。1970年出生的龙振阳，广东人，毕业于长春师范学院外文系和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系，获双学士学位。加入香港商报前，曾供职于广东省外经贸研究所和深圳特区报。香港商报和大公文汇为香港三大爱国左报，1952年在香港创办，以商业财经宣传为主，政治改革报道为辅，是唯一特许在珠三角等内地地区公开自办发行的香港报章。1999年划归后来的党报传媒集团之一的深圳报业集团控制，是中国政府在境外的主要媒体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